好，现在我们看第八章，箴言第八章，这个题目就很清楚，就是智慧颂，恒求尊道蒙福，就是专门称颂智慧。智慧这两个字啊，非常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智慧就是主自己，主就是智慧的本体，智慧的泉源。这里智慧岂不呼叫？所以整个这章圣经就告诉你，我们要留心智慧的话语，要非常的留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智慧它在呼叫，它在喊叫啊，让大家知道智慧的重要性，要明白智慧的道理，你免得走错路，免得我们上当受骗。所以这一章专门讲智慧，就可见的是非常重要。八章九章主要的意思还是在讲智慧。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这个无知的少年人为什么走向淫妇的巷口，就因为不好好的听父亲的教训，关于智慧，关于主话语的要紧，不留心，结果走向淫妇的巷口。所以现在要留心的听。一到十一，留意主话，智慧言语，正听领会有福，谨慎的听。智慧岂不呼叫？聪明岂不发声？主就是智慧。所以我们看了两段圣经，主他是怎样智慧，他怎样的在呼喊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九节，以赛亚的国度讲到这一个智慧是谁，我们听一下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个条，耶西的本来的就是大卫的根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定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这都是讲到主的本身。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来审判贫穷人，并且以正直来判断世上的谦卑人。所以什么人蒙恩？谦卑人来到他面前蒙恩，以口中的杖来击打世界，他大有能力，大有权柄，以嘴里的气能够杀灭恶人，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腋下的带子。整个这一段就讲到我们的主，他就是智慧的本体，智慧的源头。从耶西的本所发出一个枝条，耶西的本就是大卫的根，所以主耶稣就是从大卫的后裔来的。所以主有能力，有智慧的灵，谋略的灵，有敬畏耶和华的灵，各个方面。而且他是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。所以我们要留心的听，听他所说的话。还有就是第九章从十节开始，大家看六到七节，这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这婴孩就是神赐下的独生子，成为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字称为奇妙、测试，测试就会出主意啊，测试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强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一段也是讲到我们的主，一共两段圣经，这两段都告诉我们智慧在呼叫，聪明岂不发声？他在哪里？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最高的地方他也在，在十字路口站立，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大声地说，唯恐你听不见呢。所以耶稣的话里常常也有高声说、大声说，就是让你注意主的话太要紧了。众人呐、啊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，为什么？就是唯恐你走错路，要好好的留心主的话语，明白主的道理， 所以这一章圣经最要紧的意思就是恒求尊道蒙福，要恒接着求，要尊道你才能蒙福。所以一节到十一节就是留意主话智慧的言语，主的话什么？就是智慧的言语，要领会才能得福。你怎么得福？你要领会这个话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，在高处，在各处都是在讲。所以主来到世上，主的一生是吧，只有三年呢。三年做什么？就是讲到高声的呼喊，是不是叫城门洞，让城门口，让众人都要知道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，说什么？下面就说愚蒙人呐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，要会悟。什么叫会悟啊？就是说你心灵里面要真正能够领会主的意思，他是灵敏的，就是说你要真正能领会主的道，主的话是怎么样的宝贵重要，你要去会悟。会悟就是心领神会啊，不但是你要听，你更要去能够领会这个意思，心灵里面能够明白，心领神会，能够明白主的道。愚昧人呐，你们当心里明白。他为什么喊愚昧人？愚昧人不好好听嘛，所以要留心听。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。所以整个箴言这一章就是智慧在说话，智慧在说话，我们要不要听啊？要留心的听。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每句话都是真理，主就是真理，主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所以主的话也太重要了，每句话你要留心听。你无论在教堂里，还是在家里，还是在别处，都有主的话在传讲，是不是？要留心听。我的嘴憎恶邪恶，就是说一个是他讲的是真理，是主的道，要留心听。更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什么？憎恶邪恶，一切的罪恶他非常的憎恶，他是喜爱公义，他恨恶罪恶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我的嘴呢憎恶邪恶，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弯曲拐僻，没有一点的弯曲拐僻，都是正直的，都是公义的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，得知识的认为正直，是吧？主的话是正直的，就是主话的本身。你说每一句都是宝贵的，所以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。就是说主的教训宝贝的什么呀？胜过白银，胜过黄金，甚至于胜过什么？胜过珍珠。这三个来比较，这三个就是最宝贝的嘛，世上最宝贝的白银呐、黄金呐、珍珠啊，什么都不能比。这些个都是世界的东西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。这一个才德的妇人，她的价值胜过珍珠，就是比珍珠更宝贝。实际主的话比珍珠还要紧，比珍珠更美。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，你没法比。他只不过是比较来看，比这个黄金比珍珠更要紧，比白银更要紧，没有一样能够可比的。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，所以这一段就是比较来看我们的主，他的话多么重要，要看重，要留意，胜过黄金，胜过白银，也胜过珍珠。珍珠是据说是最要紧的，最宝贝的，在壳里面一点点的吐的粘液才那个造成的一颗一颗的珍珠。所以珍珠为什么宝贵？因为稀少，稀少嘛，所以以为贵重，以为要紧。但是主的话语胜过珍珠，胜过这一切，是不是？主的智慧是比珍珠更美，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没法比较。所以主的话是最要紧，所以我们要看重主的话。主的话各个方面你都要看重，都要宝贝，都要看重。在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，主的话每一句都是非常要紧，也非常宝贝。但是我们看有些话是耶稣高声的说，耶稣大声的说，耶稣特别看重的话，他特别的提到十一章的二十八节。这里一句话，这句话为什么非常重要呢？ 因为这句话是当耶稣他行完了一切的道以后，结果呢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犹太人不要。那你提到了几种人，伯塞大人呐、各种人呐、都不好好的听，听了很多还是不要，拒绝主的恩典，所以耶稣就转向了外邦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这个凡就是所有的人，不仅仅是犹太人了，犹太人不要嘛，所以主就转向了外邦。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句话就是向全世界的宣告，这个宣告的意思就是你是劳苦担重的，你都可以到主的面前来，来享受他给你的安息。这个安息是生命的安息，是代表你真正能够得到了生命，得到了主的道，你就能够得到拯救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安息，得到享受。劳苦担重的，你说我们在世上都是劳苦担重的，对不对？劳苦啊，担重担啊，心灵啊，身体啊，各个方面哪有安息啊？没有安息。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这就是主的话，也就是叫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能够得到安息，得到好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，让我们看到主的话多么要紧，多么宝贵。在新约里实际就是主的道，就是主的道告诉我们，你可以享受安息，你可以得到主的道，你就蒙恩。下面一段我们再接着看，就是第12-21节，智慧在何处？敬神、爱道、尊道、恨罪、蒙福。第12节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爱主、尊道、恨邪恶，你就能够得到丰富，得到尊荣。爱主、尊道，他说我智慧以灵敏为居所，这里又告诉灵敏，灵敏就是你心领神会，你那个明白，你那个进入他的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。你寻得了灵敏为居所，你就得到了知识和谋略。知识谋略也就是智慧的里面所宝贝的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。什么叫敬畏神？敬畏神最要紧的要恨恶邪恶，像主这样的恨恶邪恶，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。我们可以想想什么人是敬畏神的人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告诉我们，那两个收成婆，他们因为敬畏耶和华，所以不怕亡命。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以色列所生的男孩子，他一个也没有把他扔掉，而且有智慧的就给他们回答了。所以这叫敬畏神，一个敬畏神不怕亡命，一个敬畏神像收成婆一样。还有什么人是敬畏神？拿伯，拿伯他怎么回答的？他面对着亚哈，这个万恶的亚哈，这么的有权有势力，要夺他的产业，他怎么说？我敬畏耶和华，所以我不敢将我祖先所给我的产业我给你，我死都不给你。这么胆大，而且这样的就是死了都不怕，你要保住这个产业，这叫敬畏神。所以敬畏神的人一定恨恶邪恶，敬畏神的人要像这个收成婆一样，要像拿伯一样的，这样的敬畏神，所以他不怕亡命。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敬畏神。那骄傲、狂傲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，那就是说主恨恶的我们都要恨恶。主恨恶嘛，这些个骄傲的事情、狂傲的事情、这些个恶道你就要恨恶。乖谬的口，这个讲的话都是乖谬的，没一句实话，这样都是我所憎恶，就是说主憎恶的我们都要憎恶。这个是敬畏神的意思。我有谋略和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，这都是在主里面所有的。所以我们要追求谋略，就是具体的你对付仇敌该怎么对付，有谋略，这也是智慧的一方面。有真的知识，有聪明，有能力。底下就告诉你，帝王、君王、王子都是借着主，借着主都是借着我可以做国位，借着我 定公平，借着我王子和首领啊，执掌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。就是说他们所以能够掌权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主的道，主的这个智慧，主的这个智慧的本体，所以他们就真正的能够成为世上的审判官，而且呢借着主能够掌权。过去是这样的了，许多的君王他们哪来的这个智慧，都是从圣经里得到的，圣经里真正明白主的真理，主的道，就蒙福。所以这就是告诉你，根本上就是借着主的道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，是吧？你怎么蒙恩，你怎么进一步能够恳切的寻求主，那你就是你爱他的道，你爱他的道，你行他的道，你恳切的寻求，那一定寻得见。所以今天我们看那个诗篇里也告诉我们，你要什么呀，你一生一世你住在耶和华的殿里，你在他的殿里的瞻仰他的荣美，你来寻求神就能够蒙恩。要进一步的寻求，怎么寻求？这个恳切的寻求我，就能够寻得见。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要追求主的道，而且要恳切的寻求，而且还要等候他，那你就能够得到恩典，是吧？就能够得到什么？得到更丰盛，就能够明白主的道。他说丰富尊荣在我，这个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。所以你要得到是什么财？是恒久的财，是属灵的这个财宝，不是一时的财宝，是恒久的财，还有公义都是在我。我的果实胜过黄金，强过金晶。你不要追求世上的果实，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果实就是代表你付代价，你努力追求你所得的，当然宝贵，而且胜过黄金和金晶。黄金金晶有一天也没有用，最宝贵什么？你真正得到了属灵的果实，你付代价所得到的，这是最宝贵。属灵的果实，属灵的成果，属灵方面你得到了丰富，这个胜过黄金，胜过金晶。所以他说我的出产超乎高银，比高银还宝贝。你出产什么？你多读经你有收获，你多祷告你也有收获，这些个是超过了高银。所以这一段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？要追求敬畏神，遵守主的道，你就能够大大的丰富，你的出产都超过了高银，比高银还要有价值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民的路中行。主在哪里？主在公义的路上，主在公平的道上走。所以说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公平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公平，主在哪里走？主在公义的路上走，主在公平的路中行，在他没有弯曲，在他没有一些邪恶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，并且充满他们的福库。你真正的爱主，而且遵守主的道，你会承受获财，而且呢充满他的福库，你里面是满满的恩典，丰富的恩典。这是一段，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得到主的这个智慧，要真正的得到，你要寻求，要恳切的寻求，寻求我的就必寻得见。我们为什么得不到？不够恳切，也马马虎虎，没有这样的寻求。要寻求，寻求在今天诗篇里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寻求我。这个诗人说，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我们就要这样的一个心，真要寻求，一生一世的要寻求他，明白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在寻求路上不够啊，因为在各方面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不要一直的寻求嘛，像大卫一样。我们常常求一阵又不求了，是吧？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求，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一直的要寻求他的心。下面一段22到31，主的伟大全能，乐与人同住，就是讲到什么呢？就讲到神的创造万物之前，我们的主就存在，我们的主就已经和神是一起的，创造一切，创造万物。在万物之前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，就有了我，就有我是谁？我就是代表基督， 也就是智慧的本体。所以这段就告诉你，这个智慧不是后来才有，乃是在造化的启动就有了它。所以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，从亘古，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。所以这就是神和他的爱子同建造，万物都是同被建造。就是说亘古太初就是最早之前，亘古也是太初，用这两个名词告诉你，在最早之前世界还没有呢，他已经立了。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经生出，根本还没有这些个创造之前，他就已经有了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以前，我已生出，就是老早就有了它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每句话都告诉我们，他早就有了，他立定一切，他与天父是同建造一切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；他在渊面的周围啊，画出圆圈。所以地球早就知道是圆的，但是人呢，但是在16世纪以后啊，才知道地球是圆的。以前他们都觉得地球不是圆的，所以以后哥白尼啊才知道。所以说就是告诉你，圣经啊早就知道嘛，是不是？渊面的周围还没有画出圆圈以前，已经有了神，已经有了这一切。上是穹苍坚定，下面呢渊源稳固，所以这些都是神创造。还有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，这些个都是同建造。立定大地的根基，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，工师就是工程师啊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也可以代表与神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。踊跃就是欢喜快乐。为什么踊跃？下面一句更重要，就是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。所以天地万物都创造好了，神的目的就是为了人。以后神造人，万物也都造了，一切动物植物什么都造了，最后造人什么意思？最后就是使人能够住在可住之地，享受一切，万有都是神创造。而且神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出埃及25章，这句话在别处其实也有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25章，神清楚的说到什么呢？就是说到神让摩西造会幕，造会幕就是让以色列蒙恩呐、有一个地方就是神可以住在当中。更要紧的一句话什么呢？就是神也要住在里面。第8节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这就是造一个圣所嘛，是以色列人可以聚会，可以侍奉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这句话多么宝贝，就告诉你神创造万物要造一个会幕，目的什么？神愿意和人同住，神愿意和人同住。当所罗门建造圣殿，神也是这样说，神的目的什么？就是神愿意和人同住，这就是神的目的。这里再翻回来，我们看第31节，永远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为人预备了可住的地方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。就这句话实在是太宝贝了，就告诉你，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，神就是这样安排的，就是喜悦为人预备一个地方可以住，万有都造好了。另外呢，就是他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。可惜后来因为人犯罪了，人就不能跟着同，所以到现在你看，神恢复了以马内利，神恢复了神人同住，所以将来我们跟主神住在一起，多么的美好。所以这一段结束就告诉你，神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喜悦住在世人中间。住在世人中间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。还有就是以赛亚书45章，就是昨天我们念的圣经里有这么一个意思，45章18节说，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制造成全大地的神，他创造坚定大地， 并非使地荒凉，是要给人居住。就是说神的目的什么，就给人住，不是让地荒凉。所以说神让人要住在哪里，住在地上，目的就是让人住，让人享受这一切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叫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呢。到后来挪亚造方舟以后，你看看人类败坏到什么地步，不肯往各地去住在全地，非得要集中在一个地方。所以后来神就破坏当时他们的计谋，就使得这一个计谋不得成就。所以说神的目的让我们要明白，就是喜悦住在世人中间，目的是让人来一起来享受这个地。好，下面最后还有这么一段，是32到36节。听从主，日日等候蒙福。32节到末了，这段也是非常重要，是对众子说的话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现在还来得及，我们都没有好好听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。这里两个福，这一小段里就有两个福，这两个福都要紧。一个说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，你要谨守对主的道，句句要看重，句句要宝贝，句句要谨守，你这样的人就有福。底下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。你不但听主的话，你日日在门口仰望，就好比一个什么一个奴隶一样，你要在门口等待，天天留心听候有什么吩咐，等专待发，是这样的态度。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。什么态度啊？在门框旁边等候主人有什么吩咐，有什么话要讲，有什么命令。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一个是谨守我道便为有福，第二个就是你不但谨守主道，你还随时等候神的吩咐，随时等候神有什么差遣，神有什么话，那你要这样的等候是有福的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你要寻找啊，得到主的道，明白主的道，那你就得到生命，你的生命在丰富，你在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且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蒙神的祝福啊。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最后两句就是不好，你不要得罪神，你害自己，你得罪神就是害自己，你恨恶神最后就是喜爱死亡，那你就没救了。所以最后两件不好，前面告诉你两个福，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两个福。这一段就是你要怎么样，你要听从主的话，日日在他门口等候，一个是听从主的话，谨守主的道就有福，还一个福呢就是在他门框旁边等候，这人有福。一个是谨守主道有福，一个是不但谨守主道，而且日日在他门口等候，随时等候主有吩咐，叫你去做什么，你随时就听命，随时等候，这样人是有福的。所以这两个福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得到。我们想到主这样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正住在地上，而且还与他愿意我们和我们同住。什么叫同住？以马内利。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蒙恩的人就是活着是以马内利的生活，就是主他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现在也是这样，不过将来呢，是我们有形有体的真正的住在基督的里面。现在我们还是在等候那个日子要来到，现在还没有，所以我们天天真正要活在以马内利的里面，等候主随时有什么话，有什么呼唤，有什么命令，让我们随时能够答应，答应他的呼召，能够去遵行主的道，那就是更宝贵更要紧。我们现在就到此。